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呢逢周六周日播出的真道分解。那周六周日的真道分解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呢将会有罗文辉老师为我们朗读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只要呢你用心听当中的一些内容，然后啊回应罗老师在节目里头的一些提问，也就是那些研习题，你回应五题或以上，你把你的来信呢透过电邮传真或者是传统的来信呢写给那罗文辉老师收，就可以获得这本赠书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罗老师的讲解吧。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真道分解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看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诗篇，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那在节目里面呢，我们除了看这本书的内容呢，我也会读出一些研习题。如果听众朋友你听了这些研习题也回答了，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给罗文辉收，那我就会把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完全送给你。那记得来信的时候呢，把你的名字、回邮地址、邮政编码清楚的写给我，我才可以呢把礼物寄给你的。好，现在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的第九篇第二个重点，就是全国的赞美，神荫庇他的百姓。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第九节到第二十节，诗篇第九篇的九节到二十节。我们现在看全国的赞美这个主题的第二个小点，报仇者神不会令他们失望的，报仇者神不会叫他们失望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大卫召集了受苦的渔民一起来歌颂赞美神，因为神站在他们那一方为他们征战。神呢是绝对不会不听他们的哀声，不替他们伸张正义的。以色列人的职责呢就是向列国见证耶和华是独一永活的真神。这个时候呢约柜正在耶路撒冷，所以耶和华正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追讨流人血之罪，就是指正式追查杀人事件，找出那个罪犯，以涂血在房子、在手啊、在头作为象征。那当时以色列并没有警察，近亲呢可以替家族里被谋杀的人报仇的。这就是为什么神呢指定六座所谓逃城，让那些犯了误杀罪的人有藏身之处。但是如果报仇的是神呢，神绝对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惩罚悖逆的罪人。在13到17节里头啊，受苦的渔民向神祷告，求神把他们从死门救出来。阴间呢是死人的世界。那神呢啊，他们求神把他们从死门救出来，安置在西安的城门前。从死亡到生命，他们也求神呢、啊、叫他们的仇敌陷在自己所掘的这个坑里头，最后使他们落到阴间。有一个字叫西加雍，第16节里头啊，你可以看圣经的新译本，在和合本呢就没有这个字的。西加雍呢可能是指默想，或者是指啊半月里面比较庄严的音调。最后一点呢就是征服者神不会忘记他们，征服者 神不会忘记他们。十八节到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起来。那这句话呢，使我们想起以色列人的出征口令啊。当时神走在他的百姓前面，为他们打败敌人。第十九节的人呢，是 Enosh 啊，就是指没有力量、脆弱的人。这是罪人不想承认的事实。将来会有一天，神会把反叛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地方，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尘土。好，现在有一道研习题需要你来回答一下。题目是，神过去怎样证明他是你的高台呢？如果有人在可怕和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感到害怕和没有安全感，你会跟他说什么呢？神过去怎样证明他是你的高台呢？如果有人落在可怕和动荡不安的环境里感到害怕没有安全感，你会跟他说什么呢？好，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我罗文辉收，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记得啊，你要把你的名字、地址、邮政编码清楚的写过来给我。另外也欢迎你到网上去重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到那边去查一查啊，你有没有答对那个答案。我们的网站地址呢，就是三个 www.biblexpo.net 三个 w.biblexpo.net。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十篇。诗篇第十篇，诗篇第九篇的问题呢是外敌的入侵，第十篇的问题呢却是内敌的侵蚀和破坏。以色列的四周围有作恶的国家，但是在神的立约的群体里面也有作恶的人。那些人啊，自称认识神，但是行为上呢却显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知道有神，但是他们活着却好像神不存在或者没有最后的审判一样。他们是实际的无神论者，他们以自己作为神，凡事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好，第一点我们看质问神第一节。质问神第一节，诗人苦苦思索着一个古老的问题，为什么神任凭恶人事事顺利呢，而困苦人却遭殃呢？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二十七篇九节，三十篇七节，四十四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七十三篇，八十八篇十三到十五节，还有约伯记十三章二十四节开始，耶利米书第十四章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恶人在地上横行霸道，但神呢好像是隔岸观火，无动于衷。过去几个世纪里，成千上万的敬虔的人因为残暴的统治者任意蹂躏而丧失了他们的家园、工作、财产、家人甚至性命。但是神在哪里呢？神曾经表示他特别关心孤儿寡妇和无助的人，但现在呢他却好像隐藏着他自己，他装作不见了，仿佛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似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看拒绝神第二到第十三节。拒绝神第二节到十三节，诗人在这里描述这些恶人的所作所为和原因。他用了四句话来形容他们的信念，因为他们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第一，没有神，二节到四节，由于恶人相信这个谎言，以为神真的不存在的，所以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的神你们便如神，那这句话就这个意思了。恶人用诡计对付义人，对他们穷追不舍，直到他们达到目的为止。这些作恶的人 活着是为了让自己快乐，满足自己的私欲，然后夸耀自己的罪行。他们轻慢神，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出异议，他们就面带骄傲啊。第二个信念呢，就是我必不动摇，我必不动摇，第五节到第七节。这种狂傲的态度是出自不信的人对神律法的无知，因为他们完全不明白神的话语或者神的行事方式。神是恒久忍耐的，但是呢，他们却以为因此可以逃脱罪名。太平和昌盛的日子所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表面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刹那之间就会烟消云散。他们满口谎言和假释，却不受法律的制裁，继续各样的恶行。他们把谎言放在舌头底下，好像品尝美食一样，慢慢的享受。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十四节里面引用了第七节，只有敬虔的人才有神所应许的真正的保障。第三个信念呢，就是神永不观看的，八节到十一节。神永不观看，八节到十一节。这些恶人呢，好像凶猛的狮子埋伏着，伺机会啊突击那些无助的猎物，也好像呢啊这个猎人或者捕鱼的人用网捕捉猎物。他们深信自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或者呢以为神没有注意到他们所做的事。狮子常常用来比喻那些残忍攻击他人的罪人。好，第四个信念呢，就是神必不追究，神必不追究，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个时候呢，世人向神呼喊求助，他用了神三个不同的名称，就是耶和华、立约的神、大能的神。恶人夸口说神不会追究他们的罪或者审判他们的，但神却说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神必定会持守他在约里给他子民的应许，就是将有清算的一天，公义的神必定审判罪人。耶和华，求你起来，让我们回想到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和以色列胜利的行军呢。请把以上罪人的宣称再读一遍，看看这是不是现在罪人的写照呢？好，谈完了拒绝神这个题目以后呢，谈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信靠神，十四节到十八节，信靠神。在这一篇诗篇第十篇里面呢，快要结束的时候，作者表达了他对神完全的信心，他相信神坐在宝座上，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底下。也许神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人作恶却似乎没有报应呢，但是呢，神要我们确知他必定审判罪人，最终会替属于他的人伸冤的。在这一段里的神逐一的回答以上恶人在第二节到十三节里的四个宣称。首先说神看见所发生的事，第十四节，神看见所发生的事。这个回答了第八节到十一节认为神不理会恶人所做的事情的这么一个宣称。神甚至看见恶人欺压无助的人所造成的忧患、外在的处境，还有愁苦、内在的感受。神呢，一定会亲自处理这些事的。穷乏人可以安然地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另外第二点呢，就是神审判罪，神审判罪，第十五节，这回答了十二到十三节错误的宣称。诗人祈求神仔细地追究各个罪人的所作所为，直到一切罪行被揭发和判决了。这个诗人呢，他祈求神在今生就审判罪人，消除他们的势力，也就是说呢，打断这个恶人的膀臂啊。那这个祷告呢，就不一定蒙应允了。第三点呢，神是王，第十六节，神是王，十六节。恶人宣称说没有神， 但事实上呢，神是存在的，他掌管着一切。以色列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以后呢，颂赞他们的王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最后神为自己的百姓伸冤，17节到18节，神为自己的百姓伸冤。恶人呢夸口说他们永不动摇，5节到7节是这么说的，但是呢神对他们另有安排啊。他听了受欺压的人的祷告，看见他们所受的苦，神坚固他们的心，使他们能面对他所容许的各种试炼。神最终会审判那些残害他们的人。信主的人可以依靠天上的神，但那些自信狂傲的地上的人呢，将来是与神无分的。生命中没有神就是虚空和枉然的。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虽然他们在世上为主做工，但是呢，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神的子民已经被主从地上买来，有天堂作为他们的家。住在地上的人这句话呢，多次出现在启示录里面，不只是形容不信主的人他们所住的地方，也说明他们活着是为了地上的东西。今天也许住在地上的人占了优势，但是总有一天神会伸出他的手来的。好，下面呢也有两道研习题，希望你回答一下。两道研习题，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呢，我会把礼物送给你，礼物就是《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好，题目，第一道题目是这样的，哪些个人因素使人拒绝相信神的存在呢？有什么个人的因素叫人拒绝相信神的存在呢？你认为证明神存在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你认为证明神的存在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第二大问题，劝下层人士或者上层人士相信神，你认为哪一种人比较难呢？请你解释一下。劝那些下层人士或者是上层的人士相信神，你认为哪一种人是比较难呢？请你解释一下。记得你的答案呢，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收，罗文辉收就可以了。记得也把你的名字、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清楚地告诉我，我才可以把这本书送给你。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十一篇。诗篇第十一篇，那我们很难决定这一篇就是诗篇第十一篇的历史背景。大卫常常身陷险境，在扫罗宫中呢，或者在旷野里被扫罗追捕，又或者在押沙龙的叛变当中，我们都不太清楚。大卫呢，曾经从扫罗的宫里逃到旷野，躲藏了大概有10年之久，也曾经让押沙龙占据了耶路撒冷，自己呢逃到约旦去避难。两次逃难呢，事后都证明是明智之举啊。但是在本篇所描写的危机里头，大卫并没有逃离自己的岗位，而是始终忠于职守，相信神会保护他，神确实保守了他。这篇诗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危机中呢，我们必须在恐惧和信靠、听从人的计谋和听从神所赐的智慧之间做一个选择。大卫应该做的事，我们看第一节，大卫应该做的事。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大卫的参谋立刻建议他离开耶路撒冷，逃到山上去避难。他们似乎不相信神可以保守他度过这次危机的。大卫在诗篇55篇第6节到第7节以鸟做比喻，但在这里呢，大卫需要的不是像鸽子一样的翅膀，而是像鹰一般的翅膀，使他能够以信心飞越风暴，打败仇敌。飞往这个动词是个复数，是指大卫和他的朝臣， 不错，我们必须逃避试探，就好像约瑟那样。但是呢，我们不应该逃避责任，像一些人怂恿尼西米做的事。一个在不必要的情况下逃离危机的领袖，他只是一个雇工，不是一个忠心的牧人。要记住啊，不要听从愚昧的计谋，要对神有信心，神必定保护你，指引你的道路的。敌人所做的事，第二节，敌人所做的事。看啊，这个词表示这些参谋行事是凭眼见的，他们从人的角度来衡量当时的情况。了解情况是好的，但是如果能够从神的同在和应许这个角度来观察实际的状况呢，那就更好了。当时正酝酿着一场阴谋，在东方的宫廷里，这并不是不寻常的。我们可以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弓和箭，但是更有可能是一种隐喻，就是指欺骗和有破坏性的言语。这也许呢，让我们看见这篇诗是写在亚沙龙用兵的前期。大卫在神的面前是正直的，是一个义人，而且他也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不会出差错的。好，我们再看第三节，义人能做什么呢？第三节，义人能做什么呢？大卫是神所立的王，所以呢，他所受到的任何攻击都会摇动整个国家的根基。神废了扫罗王，亚沙龙自始至终也没有被拣选为王，这两个人都削弱了神的政府。社会建基于真理，如果真理受到质疑或者否定，根基就会动摇了。义人还能做什么呢？这句话也有翻译作，那位公义者正在做什么呢？神有时候会震动事情，为了使他的子民能致力于建造教会，而不要专注于维修婴架。但是呢，传统的翻译是正确的，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把根基重新立好。每一代的新人都必须确保真理和正义的根基是稳固的。撒摩尔重新立好圣约的根基，以斯拉重新立好圣殿的根基。不管有多少试炼，大卫却能在他活着的时候预备好建圣殿的材料和圣殿敬拜的组织。在犹太人好坏交错的历史中，敬虔的君王总会清除国内拜偶像之风，使百姓回转，真心的敬拜神。基督在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给众教会的信息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地方教会必须经常反省，看看自己有没有对主忠心。我们也必须祈求圣灵不住的复兴教会啊。好，我们再继续看第四节到第七节，神将会做什么？第四节到第七节，神将会做什么？你如果看你的周围，就会看见有困难，有问题。但如果以信心仰望神呢，就会看见问题的解决方法。前景灰暗一片的时候，试试往上看吧。大卫说，我投靠主，因为他知道神正坐在天上圣殿的宝座上。神看见仇敌所做的一切。第四节里的查看含有用火试验金属的意思，就像耶利米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还有十七章第十节里面的意思。神的眼睛能透视我们的心思意念，神试炼义人是为了造就我们啊，让我们的性情越来越纯全。撒旦试探我们是为了败坏我们的性情。我们如果在人生的困境中信靠神，那么所遭遇的试验呢，就只会带给我们好处而不是坏处。大卫使用三个意象来形容神为恶人所预备的审判。第一呢，他看见有火和硫磺降在他们身上，就好像神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一样。 然后呢又看见有风暴来毁灭仇敌。这一类热风一般是从沙漠吹过来的。大卫在一首歌颂神救他脱离仇敌和扫罗王的诗歌里面呢，也曾经用风暴来做比喻。杯中的粪通常象征神的审判，有关神对罪恶和残暴之人的恨恶呢，你可以参考诗篇第五篇第五节。神为自己的子民有何安排呢？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见他的面呢，就是指直接到神的面前，比方见王的面。神如果转脸不看我们，就是拒绝我们。如果带着笑容向我们扬脸呢，就是要赐福给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拒绝他的人将必定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他自己的子民则将被迎接进入神的同在里头。好，下面的时间呢也是为你读出研习题的时间。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把这些题目的答案寄过来给我，寄到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当然你要把你的名字你的地址邮政编码清楚的写出来给我，我才可以把礼物呢送给你的。好，题目呢只有一道，就是呢大卫在恐惧和信心之间选择了信心。你的信心必须胜过哪些恐惧呢？在你紧张或者害怕的时候，圣经哪些应许带给你很大的安慰呢？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大卫在恐惧和信心之间选择了信心。你的信心必须胜过哪些恐惧呢？在你紧张或者害怕的时候，圣经哪些应许带给你很大的安慰呢？希望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另外呢，我再提一提你，我们电台呢也为你准备了一个网站，也就是真道分解这个节目的一个特别的网站。你可以在网上重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呢下载一些你需要的资料，也可以偶尔上去呢查查看，哎，到底你有没有答对那些问题的答案呢？这些呢都是很有用的资料。网站的地址是这样的，三个 W,www.BibleExpo,BibleExpo.net, 三个 W,BibleExpo.net, 欢迎你随时上网去找到你自己需要的这些资料。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看诗篇的第十二篇，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